大家早安。Howard Marshall 是一位当代颇有知名度的新约学者，言简意赅的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一个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重要性描述出来。他指出，在结构上，这件事情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正中间的部位。更重要的是，在神学上，更是核心、正中心。有些其他的学者用别的字，转折点、分水岭、最关键的事件与时刻、教会的前途、福音开展的前景、信徒的命脉，这件事绝对的重要性。但它的重要不只是历史性，也包括现今我们这些人对福音的认识与实践。你我从来不需要被要求来照着犹太人的律法来行事。这件事对我们重要吗？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爱子的生命，也感谢差到我们当中保惠师、安慰师，所以教会不但是借着水，也借着神的话一直被洁净。今天早晨我们就仰望你，把这福气再一次的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要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其实弄清楚几样事情，弄清楚是谁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大危机，以及最后如何解决的。谁，什么样的人带给别人错谬的影响，谁会引人误入歧途，谁会诱惑人离开正道，离开真理。有些人说很简单嘛，不正的人，所以就会想到许多的词句，心术不正，心怀不轨，心口不一。我只能想到这三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加上心有什么不，心术不正，心怀不轨，心口不一。我们想到说这样子的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心怀不轨的人，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应该很总应该一段时间就会露出他狐狸的尾巴吧，总会让我们这些人辨认得出来吧。谁造成的问题，谁带来的错谬，谁引起的大危机。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下到哪里去？下到哪里？我请同工放《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这是在我们读的事件的前面一小段，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在他们两个人的行踪停留在《使徒行传》十四章这里所说的二十六节，从那里坐船往哪里去？安提阿去。我请同工再放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来谈到摩西的律法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描述。我们大家来一同念这几段圣经，预备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请问各位弟兄姐妹，第二章十一节保罗讲到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后来基法到了哪里？安提亚。虽然学者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许多的新约学者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三节所里描述的事情，就是十五章第一节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采取这样子的话，用安提亚这个地点的话，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安提亚。我请同工发下一个图片，是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亚。在这个图片上有三个圈，最底下的是耶路撒冷，这是从教会诞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雅各使徒他们都在耶路撒冷服事。从耶路撒冷到叙利亚的安提亚大概有500公里的路程，按照当时的人旅行最快的方式就是坐牲口，不管是牲口拉的车，或者是骑马，或者是其他的牲口，至少也要大概8天的时间，甚至于10天的时间，才有可能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去。我在上面又画了一个安提亚，因为那个是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加拉太的安提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安提亚是哪一个，有些学者有一些争辩。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到北边的安提亚，这个路程怎么样？又多了一倍。你走陆路或者是走海都是一样。换句话讲，这几个从耶路撒冷所谓下到安提亚的这几个人，就算是叙利亚的安提拉，也要花10天的行程。他们去把一个信息带给在那边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会自己，我不知道今天世界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还有任何地方是需要10天的没有。就算去非洲，就算去最偏远的地方，我们都有飞机飞，飞到的地方飞下来之后还有车子坐，我都不晓得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我们从纽约去走要花10天才到得了的，我想不到。这几个人花了10天的行程，把一个信息带到安提阿的信徒。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群认真的人，他们是有热忱的人，他们是肯付代价的人，他们是执着的人。用一句英文，他们是有 personal conviction 的人，他们心里面是有定见的，不像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毫无定见，完全没有任何的理想，没有任何的理念，每天就是过日子就是了。这一群认真热忱肯付代价执着有定见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心术不正心怀不轨心口不一的人？而且他们所执着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并不是没有来源的。毕竟割礼是主耶和华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将近2000年的记号。没错，耶稣是新约，犹太人他们是旧约，是前约，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犹太人中出来的，是从犹太人中开始的。没有先前的那个记号， 能领受这新的吗？这些人并不是告诉非犹太人不准信耶稣，他也不是告诉非犹太人不可以信耶稣，他们也不是告诉非犹太人说劝你们不要信耶稣，因为他们也是信耶稣的。要不要信耶稣？当然要信，应当信，必须信。但他们的信息是信耶稣再加上受割礼行律法。如果你们容许我做一个动作的话，他们推崇耶稣，但是他们推崇耶稣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画一个加号，点点点点点，应当信耶稣，必须信耶稣，你一定需要信耶稣，再加上点点点点点点。这一群人有热忱、认真、有定见、肯付代价来，所带来的问题就是那个假号 Jesus plus 耶稣再加上，不论后面加号后面是任何，就是错谬。为什么不可以加？割礼不也挺好的吗？在现今艺术发达的社会里面，几乎任何人家庭生了男婴之后，医院医生都会问一个问题，你这个 baby 在出院之前要不要顺便给他做一个小手术？因为按照医学对于卫生、对于身体健康的角度，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当然，你要求一个两三天大的婴孩，在他的身体、生理的机能、神经各方面都还在正在发育当中的一个婴孩，挨这一刀是一回事，对一个成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是服过军役才可以出国的人，我服的军役那一年十个月当中，预官役我们最辛苦的就是前面那新兵训练的三个月，那三个月非常的痛苦，因为在那三个月当中是唯一军队有机会把我们这些软趴趴的学生稍微训练成一点点像军人的样子，站有个站相，坐有个坐相，能不能打仗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表面有个样子，而且是唯一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已经受了许多年的教育，人家问你一件事情，说跟你要求一件事情，说你说为什么，要我们把这个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里通通拿掉。换句话讲，班长排长唯一要求我们的就是当他说跳，你就要问他跳多高，你不能问他为什么。所以那个新兵呢，三个月的训练是非常让人受不了的，头几个礼拜连礼拜五到礼拜六到礼拜天都不能出来。我还记得我们在那个最基本的训练营里面，终于有一次有机会放礼拜六出去，礼拜天回来。在操兵的时候，在训练我们的时候，你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他都把你从营房里面拉出来。可是那一天那个周末我回来之后，第二天礼拜一，我们发现有一样事情，我们有一个我们那个连上的一个年轻人，他不必跟我们到操场上去。哎呀，打听一下才发现这一家人很聪明，趁这个儿子礼拜六出来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地方就给了他一刀。就连军队这一个完全不讲情面的环境， 都晓得你挨了这一刀之后，这一个学员那个礼拜就舒舒服服的躺在营房里。肉身肌肤之苦还是小事，不可以加上任何其他的东西，不可以有任何的加号，因为加上的结果都会造成信者生命的压抑跟摧残。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在教会里实习，一方面有妻子有孩子，一方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实习的工作的要求，一方面有神学院的教授的要求。神学院的教授基本上每一个神学院的教授都觉得他那一科是最重要最棒的，所以每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要求每一个学生是完全不管他修的课其他的地方有什么要求的。我们当中有任何要修神学的，我告诉你，你心里最好有这个准备。所以这个年轻的神学生实习神学生就觉得自己的灵命有许多的压抑，所就是枯干枯竭，跟在教会里安排给他的导师 mentor 讲过几次。这个牧师年纪比他大大概十岁，每次听他讲到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上帝的恩惠帮助你给你力量。有一天这个年轻人非常兴奋的跑来找这个牧师说他找到答案了。有人把他带到一个特会去，他在那个特会里面发掘了一个灵命突破的秘诀。那个特会强调的就是灵修，不但是灵修，而且那个特会的讲员热忱热诚的把自己个人的见证还加上圣经的教导，就告诉参加特会的人为什么基督徒这么软弱，为什么这么多基督挣扎，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们的秘诀。你不但要信，你还要灵修，你不但要灵修，而且你必须在天亮之前就起来引经据典。引什么经，据什么典？哎呀，你可不知道那以色列人吗？当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每一天早上上帝都给他们粮食吃，那个东西粮食叫什么名字？玛拿。但是天一亮，玛拿就没了。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个奥秘。哎呀，有些人不灵修，有些人天亮了才灵修，有些人去火车站，去这个纽约市，坐在火车上假装灵修，没用的，天亮了，玛拿消失了。这个年轻的传道告诉这个牧师，兴奋的告诉牧师，然后告诉这牧师说，我希望你跟我之间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就是互相委身，互相督促，好不好？你也一样，天不亮就起来，然后你就每一次问我，我是不是天不亮起来。这个牧师也有太太也有孩子，身上还有一点病了，所以就心里面想，这可受不了。最主要的是他听到了一个字 Jesus plus 耶稣加上，天不亮起来。告诉这个年轻的传道，委婉的回应他，你愿意这样追求，你有这样的 conviction， 愿神与你同在。委婉的告诉这一个年轻的传道，叫他小心。这一个年轻的实习学生带着热忱，带着 conviction， 有一段时间似乎非常的活泼。8个月之后，这位年轻的传道曾经有过一阵子兴奋，过了之后他跌倒的光景比8个月之前更低沉。 因为当你有一个加号后面点点点，任何加号后的东西，当你撑不住的时候，就是你的减分。像是一个嗑药的人，吃了药的时候可以有某种 hyper， 等到那药性过了，比吃之前跌得更深。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节才会有使徒站起来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容许我借用十字架，也容许我借用所谓的 Jesus Plus， 耶稣再加上这个加号，这个画面来说明他其中的错谬。我詹宏，我既然知道，我既然知道也承认我需要上帝给我加分，就用十字架来加吧。十字架是唯一的加号。我本来想用这几句话做今天讲到的题目的，但是太简单太通俗了，你们也要谅解，你们的牧师是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就是十字架是唯一的加号。十字架唯一的加号，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念这几句话，简单的话，预备来。十字架唯一的加号，这个大加号把任何其他的加号都废除了。上帝的作为不是废除律法，是废除除了这一个记号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加号了。你要加分就让十字架来给你加分。信耶稣的绝对的必要性与信耶稣的绝对的充分性是并存的，这是他们的错谬。要加号，要加号，耶稣再加上点点点错谬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那一些强调还要加上点点点的信徒，不就把那些没有同样加号点点点的那一群人视为异己，视为异类的吗？换句话讲，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坚持还需要加的，它是拆除那伟大的神在整个教会伟大的工作。所以十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是我们所信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保罗在这里所说被拆掉的墙，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墙，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的墙，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从人的角度永远没有办法除去的冤仇。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并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当人说信再加上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用钉痕的手撕裂的身体所拆掉的那个墙，人在用自己污秽的手重新想把它砌起来。神已经拆掉的墙，人要用自己污秽的手一块砖一块砖的再把它砌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只是历史吗？信耶稣还需要，信耶稣再加上，你放眼看，太多的例子了。有人家的是要坚持某一种教条，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教条不重要，有基要的教条，绝不能够妥协的教条，也有次要的教条。有人，当我们谈论一个基要的教条的时候，那是因为信耶稣的内容里面所包含的，或者说对耶稣的认识。但有人把信耶稣再加上那些次要的教条，加什么？哎呀，你对创造的观念是什么？你认为创造是7个24小时的日吗？这是我执着的地方，这是我的 personal conviction 啊！你的看法不一样，千万小心啊，你要失去救恩了。完全不容许别人对于这一些带着丰富的奥秘，人的理性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他要给他加上去，还可以加别的东西。信耶稣还需要加什么呢？加妇女在教会里是绝对不准讲到的，任何教会让妇女在教会讲的道，就是离经叛道，视为异己，视同异类。各位弟兄姐妹，我还需要多讲吗？这是错谬的地方。伟大的真神解决这件事情，解决人的狭隘与自义。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借着圣灵完美的计划与引导福音的开展。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是彼得。当门徒们，当耶路撒冷有一些人攻击保罗跟巴拿巴工作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替他们讲话的却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彼得。站起来说，他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外邦人信耶稣的这一件事情，第一个在我们当中所做这件事情的是我，是他开拓了，第一个开拓了非犹太人信耶稣的事实。但这件事情却是精心设计的，请同工放使徒行传10章1节那一个，就放第一节就好，按一下。当彼得站起来说，第15章在这里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的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讲的是第10章1节这件事情。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神的使者对哥尼流显现，叫他去找彼得。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1节前面有一个经文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行传第9章30节。这3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第9章30节这个他是谁吗？是保罗。 换句话讲，保罗这一位被神亲主呼召做外邦人使徒的人，曾经路经该撒利亚过。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凡事要讲方便的话，圣灵应该告诉哥林流说，哦， by the way， 你城里现在有一个人是我拣选要做外邦人使徒的，你去找他。上帝完全 bypass 保罗在该撒利亚的事实，却要对彼得把他叫出来。所以当彼得站起来说，你们明明知道第一个是我做这件事情，是圣灵完美的计划与引导，然后才轮到巴拿巴跟保罗站起来讲话，讲到神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你看教会扩展，福音扩展的这个经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最后配上雅各站起来结论，引用神的话，他引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上帝完美的计划与执行，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把这心意显明，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些人彰显出来， perfect， 完美。但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完美并不代表没有出意外的可能性。上帝完美的计划也包括要坐在参与的人身上的突破。上帝完美的计划并不是不需要人在自己的里面有突破。我今天只讲在彼得身上的突破。刚才我们读到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的时候，就讲到保罗曾经在彼得到安提阿的时候，因为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人不想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造成彼得的 给彼得的压力，彼得就随着这些人怕他们，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这是个事实，就是一个可以会出意外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你们会说哎呀，彼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颠三倒四，明明被神使用到哥林流的家里把福音传给他们，到后来怎么可能又会这个样子，有人从耶路撒冷来稍施压力他就颠三倒四呢？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我在两个月前遇到的一件真实的事情。那是我们教会里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五十来岁，大概因为人生步步高升之后会产生的危机。什么危机？步步高升之后就会有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所以他们为了担心步步高升的危机，就决定夫妻两个人改变饮食的习惯，就开始吃沙拉，开始多吃蔬菜。我就在外面这个厅堂里面遇到这对夫妻跟我讲这件事情。这位弟兄说哎呀，我们一开始吃的沙拉吃的蔬菜，隔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突然之间有一次在参加聚餐的时候，他们闻到猪肉味，他们就觉得臭。这位弟兄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我受不了那个味道，我现在不要说不吃，我闻到。还好那天我跟他讲话不是聚餐，也不是美林师母煮了一道猪肉，不然我真是觉得对他很为难。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以为犹太人千年的律法告诉他们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而且他们也是照样遵循，等到得了福音知道一切都自由之后，你们以为犹太人会怎么样？我套用闽南语讲一句话，犹太人走在街上一看，哇，你看这只猪肝那只猪肉很高水的呢，很好吃的呢。听不懂闽南话的我翻译给你听，你们以为犹太人当他信了福音被释放之后一看说，哎呀，大猪公肥猪母好可爱啊，真可好吃啊，垂涎三尺。如果一个吃了五十几年肉食的人一个月没有吃肉食，他可以闻到猪肉敏感，你们认为四五十年没有吃猪肉的人现在要跟非犹太人坐在那里看他们大口猪头肉猪头鼻猪耳朵往嘴巴里塞， 各位，我告诉各位，这是一个 reality， 这是一个犹太人说，我受不了啊，我受不了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啊。彼得他不是颠三倒四的人，他可以从他个人的经历中突破而出，他不是那一次那种人说，呵呵，保罗，你上次给我好看，我这一次给你苦头，你上次不替我抓痒，我这一次不给你面子。他能够站起来说，你们明明知道是我把福音带给第一个非犹太人，他从这个个人的经历当中脱颖而出，就连耶路撒冷大会的结论，写给众教会的信，你也看到这种宽广，要他们体恤犹太人、希伯来人长久的习惯，在饮食上有一点约束吧，为其他的信徒着想。自律是人得了自由之后甘愿自我约束，不是证明自己的灵命，是为了其他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保罗他们这一些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能够站稳脚步，能够让耶稣旁边没有任何加号之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会为一个犹太人叫提摩太的行隔离。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丰富，这是我们的宽广。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理的仇敌不只是毒蛇猛兽，也包括人的狭隘与自义的倾向。施恩给我们，因为狭隘的人固步自封，自义的人带给人的是窒息，带给自己窒息，也带给其他的人窒息。天父啊，我所需要的加法都在十字架上，我就在耶稣的面前匍匐敬拜并跟随他。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